天的主日学，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的第二课，也进入以西结书的这个经文啊。我们在开始之前，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你一直有你的圣言赐给我们，你将圣经赐给我们，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被你的灵所带领，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话，并且在你话语的当中被你塑造，透过真理让我们生命真正能够成圣，真正得到圣灵的重生。我们谢谢你，让我每次来到你面前渴慕你话语的时候，都能得着这个生命最宝贵的一个建立。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开始讲以西结书的这个第二课，也是真正进入这个经文。那我在前面讲过呢，以西结书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讲到守望者。那这个守望者呢，是耶和华所差派的祭司，这个先知，也是在以色列当中神所设立的守望的。那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概念是上帝为什么差派先知的核心的动机。那这个概念呢也会引到将来的教会，上帝为什么会教会在设立长老，那现在的名字叫做祭司哈，按照圣经来说呢叫做 elder。 为什么教会设立长老，那他们在教会当中的核心的职能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内涵啊。等一下我们讲内容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些内容都带出来，所以大家了解啊，在以西结书的一开始开宗明义，上帝首先要确立守望者，然后要告诉守望者你怎么守望，你怎么样才算是为以色列家守望，怎么样才做了神所设立的守望者。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我再次说，这个概念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现代教会的认识，我们怎么认识传道人，怎么认识牧师啊？他们为什么做传道人，为什么做牧师，他们做这个职分那个核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都和以西结书呢是密切相关的啊，那我也深信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一点是需要强调的啊，需要大家能够厘清啊这个概念。好，那我们先进入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个经文。那在这个第一课的当中呢，我覆盖了两章的经文啊，以西结书呢总共有48章。那我设计的课程呢是21课，那很显然每一课呢几乎都超过一章的啊，只有几课是一章的圣经，其他都是超过一章的。那在这个设置的里面呢，我主要还是截取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有一些特点的内容，然后把它们串联在一起，那成为整卷的以西结书。所以在第一课的时候呢，包括第一章第二章，那第一章和第二章呢是两章放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组合。那这个组合是什么呢？第一章先讲异象，讲神的呼召，讲异象，第二章讲使命。如果你还记得我上个主日讲到异象的真意的时候，我在强调这个问题，真正得到耶和华异象的人，他一定会有神所赐给他的使命，绝对不是经历一个奇妙的事情然后他自己经历完了就算了，在这个奇妙的事情当中有神差派他的使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意义。那异象的这个非常核心的意义是让呼召的人知道真正差派他的是耶和华神，那也让受呼召的人呢因着这个异象的缘故呢在神面前得坚固。那这个要点呢可能大家未必能够明白哈，如果你经历过你会明白，真正经历过上帝直接经历奇妙作为的人，他会在神的面前被坚固。那这个就好像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面对生活的问题，比如说找工作，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了神，重要的是不单这个事情，是经历以后你和神的关系得到建立得坚固。那这个是异象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对我们生命的信心的这个坚固的建立。好，那我们进入经文哈。当34年初5月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 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那我先讲到这里哈。那这个里面介绍呢时间和地点，那地点上呢我们比较容易明白，那就在巴比伦，那不是在这个巴比伦城哈，是巴比伦帝国呢，它有个叫做加巴鲁河的，在那个地方。那以西结是在那个地方蒙神的呼召赐给他异象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被掳以后呢，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也掳到整个巴比伦帝国，所以居住的地方呢未必都一样，未必是巴比伦城，所以有好多的地方。我上次讲过，以色列人或者犹大被掳呢总共有三次被巴比伦掳，总共有三次。那最后一次呢就是圣殿被毁，公元前586年是个标志性的，也叫做以色列犹大国彻底灭亡。所以圣城和圣殿被毁呢为犹大国彻底灭亡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被打败，已经被掳了，已经有两次。那以西结呢是在以前被掳的啊，所以他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呢他已经被掳了五年。那上次呢我在讲到他被掳的这个时间啊，我有给大家图来看哈。他被掳的时间 是在第二次，然后呢大概607年啊这个时间啊，第一次第二次是597年。那他是呢在第二次被掳，被掳以后呢就在他被掳以后的第五年耶和华开启他。那前面讲的34年五这个年日从哪里来呢？基本上没有太确定的一个时间点，就大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用这个34年。有些人说可能是前面约西亚王发现了这个圣殿里的这个律法书，有很多的说法，但这些说法呢都不确定啊。但这个时间呢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我们知道以西结呢他是第二次被掳，被掳以后呢第五年耶和华开启他。那为什么第五年呢？因为以西结被掳的时候25岁，第五年呢是30岁。那这个时节点呢是上帝设立祭司的点，以色列人做祭司呢必须要30岁才能做祭司，所以呢做祭司的这个点也是他使命的起点，也是被呼召的起点。那30岁这个年纪呢是很特别的，耶稣受洗30岁出来传道，使徒约翰出来30岁。那这是上帝在人的当中所设立的一个时间线，表示呢30岁呢是一个属灵成熟的这么一个年纪，可以担负神使命的。那这个是很有特别的这个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那不一定人活到30岁就一定啊，我们很多人活到30岁还没信主呢，是指到他一直跟随神的人，那到了30岁啊，然后呢耶和华就呼召他。那第三节的最后半部分他说呢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在这个点我特别要强调，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有很多信徒有误解，说圣灵只有在新约的时候工作，这是完全错误的误解。圣灵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工作的，不是只有新约才有圣灵的，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误解。那这里面讲的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那就是圣灵的意思。在创世纪第一章圣灵就有工作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三位一体的神从创世起初到过程到结束都是一起工作的啊，那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工作的重点不一样啊，但是绝对是参与或者一起同工的啊，这个是概念啊，我跟大家澄清一下。所以以西结书这里面清楚的说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站在他身上。然后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啊，其中有火内发出好像光明光耀的星星。那这一段呢我就不读了哈，大家看里面很多叫四活物。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些的意象呢，如果你看启示录， 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六章、十九章啊、十四章、十五章都讲到四活物。那这个四活物呢，所描述的是非常相近的。换句话说，这个四活物就是耶和华面前服役的四个天使。那他们呢，是以这个方式展现给人看，所以叫做四活物，也就是天使，是神的仆役。那从以西结这里面啊，看公元前的500多年，将近600年，和使徒约翰所预言的公元后的若干年啊，至少现在看超过2000年，他们所预言的有关耶和华和他的使者天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变化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也看见呢，无论是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他们在上帝的启示面前得到的信息是一样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帝是从不改变，上帝本来就是这样，他从起初到末了没有改变，没有什么新奇的事。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些人他说他看见上帝有关天使看到很多新奇的不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你就要小心，不是的啊。那这个是我想强调的点。那在这个点上我也在强调什么呢？以西结书他所讲的主题和世界末日或者叫做末后的那个七年之间的连接，包括千禧年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啊。所以上帝在旧约就已经在新约的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连接点啊，这个让我们看见。那这个里面呢，我不做任何的细节的解释，有关这个四活物长什么样，然后这个样子代表什么，我跟大家说，这样的解经是非常危险的。在华人教会的当中，灵异解经给华人教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惑。这个困惑是什么呢？那个灵异解经是不按照圣经的原意解经，最后他不明白圣经在说什么。所以当一个信徒他不明白圣经在说什么，或者说误解圣经所说的，他在圣经面前是没有得着的，他在信仰上是失败的。你要了解这一点，灵异解经是不好玩的事情。千万不要以为我看到了什么亮光，然后我得到了什么很灵异的一个新的一个东西，你就觉得自我高超。我跟你说，那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华人信徒特别是走灵恩这一个倾向的，我也包括尼特生弟兄的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当中灵异解经是非常危险的。那如果他们把握的好是很好，把握的不好会偏得非常远啊。那有这个有余牧师哈，他把握的非常好，那很多像李长寿的体系把握的非常糟糕哈，最后偏向异端的。请大家特别留意，灵异解经是非常危险的啊。不是说圣经里面没有灵异的，有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按照圣经的本意去解，用人的灵异的那种的想象去解经是非常危险。所以这里面我就强调这一点哈。所以这些的经文呢，我不做解释，因为呢，圣经没有给我准确的信息去解释它，我就不解释。因为那个过多的解释就会产生强解，那产生强解，彼得后书说那叫自取沉沦啊。所以在神的话语的当中要特别的谨慎敬畏神的话，这个是我要强调的。好，那这个我就不多解哈。所以从15节你再往后看，活物它怎么行走啊，这个脸上怎么样啊，这个轮子的颜色啊，然后这里面很多的形容啊，这个轮子怎么走怎么走啊。那很多人解释成那这是这个直升飞机啊，这个好像这个现代的某一种科技的产品。不要这样解啊，那些的解释都是牵强附会。不管你自己觉得你在形象上怎么 match，我跟你说，你跟圣经本来的意思可能相去甚远。那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好像使徒约翰他所看见的，他看见的就是这个，然后用他能够用的当时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就是这个。那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眼见的去想象去描述，你就会产生误差。所以这个呢就要留意，不多做解释。我们只能解释什么呢？以西结 他的的确确看见了神和他的使者的荣耀，这是确定。然后呢，他所看到的神和他使者的这个荣耀呢，是我们从现在的眼光我们无法理解，从当时的眼光他也无法理解。就反正耶和华他是超然的神，他不受地上的限制，也反正他是真正的神。所以在这个整个第一章的圣经的当中呢，在后面比较重要，26节说呢，在他们头以上有穹苍，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仿佛人的形状。然后呢，我见从他腰以上仿佛光耀的金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那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怎形状怎样，周围的光辉形状也怎样，它是对耶和华的描述。那最后这一句，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这个是要点啊，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要点。所以细节的解释我们不要去详解，但我们知道以细节所看到的是耶和华形状的荣耀。那这个荣耀的形象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如果大家还记得，以赛亚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他的荣耀的显现，也包括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看见神的荣耀。那这些呢都是相近的，神的荣耀是确定。好，然后后面半句，我一看见就匍匐在地，这个重要了哈。看见神的荣耀是什么？大家留意这个词，是匍匐在地，不是向后跌倒。所有的真正的耶和华的先知见到神的荣耀都是匍匐在地。匍匐在地包含两个含义，一个是不能够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罪的，是污秽的，以赛亚这么说。另外一个，匍匐在地是敬拜的动作，不是向后跌倒啊。那些灵恩所宣扬的什么圣灵击倒向后跌倒，那个是被上帝击杀的那个动作，千万要留意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在灵恩的当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啊，那个不是在神面前真正见到神的荣耀有的反应。所有的先知，所有见到神荣耀的，全是匍匐在地敬拜，不能眼见这位荣耀的神，因为我们是污秽的。所以这个是要强调一下哈。所以在圣经的当中，这些的信息呢都是清晰的写在这边。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不会受误导的。之所以受误导，就是我们对圣经不够仔细，没有清楚的读圣经，那就会被误导。是第一章，然后进入第二章，重点是在第二章。第一章的重点是，的确耶和华赐给他异象，让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荣耀。那这个先知呢，确定这是从上帝来的，然后呢，他确定被上帝呼召。接下去那个部分是非常重要，上帝呼召以后要给他使命，你要做什么啊？这个是要点。我讲的异象的另外一个部分，个人心异象的另外一个部分啊，实际群体性的异象也是有的。我们读圣经，这个都叫做耶和华的异象，都叫做默示。你读了以后呢，这里面都有内容，让你们怎么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原则上是一样。所以第二章呢就很重要，第三章也很重要哈，这个都是讲到使命的问题。那第二章呢会从一个神所差派的使命，第三章呢是讲到使命当中的挑战比较多一些啊。那第二章呢，他对我说，人子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那这一个动作呢也是一直存在的，真正被神呼召的人，他会匍匐在地见到神的荣耀，他会敬畏神的圣洁，他会在神面前有敬拜的动作。但是受差遣的时候呢，上帝会让他站起来，给他力量。因为站起来要干嘛？要行走，要做事的啊，不是趴在地上啊，要站起来的。 然后呢，他要对他说话。到第二节呢，也是非常要紧的。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大家留意啊，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站起来，不是凭我们的胆量啊，不是凭我们有什么这个侍奉的心智啊，是耶和华的灵使我们站起来。没有神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在神面前站不起来，我们有没有办法真正蒙神的差遣去侍奉神的。任何一个真正被神呼召，我讲的得到个人意向的，被神呼召去差遣侍奉神的人，必须有清楚的神的灵赐给他力量，或者叫做圣灵赐给他力量，没有这个他做不了神的事工的。这一点非常要紧，在这个时代当中要特别留意，这个时代只看人的文凭，看人的所谓的经验，他不看耶和华的灵到底是不是在这里面给他力量。那很可悲的一个就是看也看不出来，那这大家一起就走向不对的方向。但一定要看清楚耶和华的灵，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耶和华的灵的工作也可以超越我们所有的软弱。不管我们背景有多么有限，不管我们有多软弱，只要神的灵工作就会超越我们，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看得见，就可以站得起来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神的灵使他站起来以后，他就听见那个对我说话的声音。那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在讲蒙召的人以后，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总结那个次序哈，有七步的。这个蒙召的人他有七个步骤，最后他去做神的工作的，这个都是当中的步骤。好，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总结这个线路，我会把它理出来，你听完以后你会比较清楚了哈。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啊，然后就是内容。那在这个里面呢，我把一个问题呢要在里面澄清一下。蒙召的人在旧约的时候，蒙召做耶和华先知的有没有这个资格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一个界定，我怎么知道他是蒙神呼召的，有没有这个问题？那谁去界定他，有没有这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了蒙召的这个核心，耶和华亲自呼召，让他看见异象，赐给他圣灵的能力，并且赐给他使命。 OK， 这几样是在蒙召当中很核心的部分。那这样的人才是被神呼召的。在旧约的时候怎么界定呢？我跟大家说，这个界定点呢，本着两个已有的根基。第一，他们都是耶和华的选民，这是已有的根基。那这个根基呢，我在讲到我们这个时代哈，这个根基和我们这个时代蒙召做传道人做牧师。那我就问，在这个时代当中，在教会的里面，一个信徒蒙召了，他说我蒙召了，耶和华呼召我做传道人做牧师，那这个起点和以西结的或者和犹太人先知的这个起点是不是一样？一样吗？我们只能说相似，但是不一样。相似在哪里呢？都是在属神的群体当中的呼召。不一样在哪里？旧约神所呼召的先知的确就是耶和华的选民。在我们现在教会当中的信徒，他真的是神的信徒吗？不一定的。所以呢，他那个直接蒙神呼召的这件事情的确定性就没有好像旧约先知一样那么强。那这个细节呢是需要我们去分辨的，因为在新约的当中有太多人号称蒙神的呼召，最后他是异端，他是邪教的，甚至成了很有名的牧师，最后完全是邪教，在韩国我们看了很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是我们这个时代要特别留意的。上帝直接的呼召真的吗？你怎么知道？那这个起点很重要。 根基，然后真的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给他能力吗？当我们在教会了，我们在聘一个传道人，聘一个牧师，我们是看他的神学院的毕业文凭吗？我们看他在教会里面老经验吗？他就是真的做牧师吗？他来了以后讲了一大套他的这个方法理论，你觉得很管用，那就真的是神所呼召的吗？都不绝对，这些是需要的，但不绝对。绝对有一个绝对点，他是不是真的有耶和华的灵在他的里面带领他，这一点很重要，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啊？要求神的灵开启我们，我们不要看错了。我再次说，耶和华的灵会超越我们的有限和软弱。在一起的祷告，同心合一的印证，不要一个人把自己绝对化，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传道人和旧约的先知蒙召的类似和不同的地方，看到了。好，那我们继续向后走哈。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 OK， 蒙神呼召的先知，做守望者的，他去做什么？他去哪一群人的里面？他耶和华说是悖逆的。我跟大家说，在旧约的里面，当上帝兴起先知的时候，都是在百姓悖逆的时候，所以兴起先知去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这个叫做守望者。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要出事了，他们搞错了，他们要把仇敌引进来了，这个国家要遭殃了，耶和华的百姓要麻烦了，所以守望者出来，先知出来提醒他们，你们要小心哦。那这个是守望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上帝兴起先知非常重要的功能。我再次问，在教会里面，上帝呼召牧师是做什么的？传道人是做什么的？让大家开心，让大家活得舒服，做这个社会的这个关顾活动啊，搞社区的这个关顾的这个组织。牧师传道人是干什么的？我跟大家说哈，牧师和传道人有守望者的之分，因为呢，如果他没有守望者的之分，我们必须假定所有的信徒都是完美的。OK， 如果所有的信徒都是完美的，我跟大家清楚的说，不需要传道，不需要牧师的，所有的信徒都完美的，在地上不存在，只有在天国的里面才存在。在地上，上帝呼召传道人，呼召牧师，有守望者的职分，是帮助信徒在他们从初信到生命改变，到建立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被圣灵重生，这是他核心的工作。在这个工作的当中，守望这个职分一直是他核心的工作之一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在网上听了太多的东西，我们在周围接触了太多的东西，有太多的教会啊，扣等扣各样的教会，这个也挺好，那个也不错，那个我很喜欢，那个很吸引我，我在那边很开心，我在那边很舒服。 OK， 那在教会里传道人做牧师的应该怎么办？所以我拉回到韩国的教会，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不守望，如果那个信徒走到了邪教，走到了异端，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情况是存在的，这个情况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存在。所以上帝呼召他，他说你去那个百姓当中，在旧约的时代的确是在整个以色列百姓当中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光景，他历史当中不是一个一直是这样的。但是呢，从这个信息上你也看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呢，不一定说大家都很悖逆，所以也是上帝呼召传道人，不是的啊，是我们本来就在一个建立的过程。 在建立过程的当中，我们要胜过这些所有旧的生命和周围的所谓的教会、所谓的牧师传递的所谓的神的信息，是不是真的从圣经来、从神来？那这样的一个向外的一个守望啊，向内的一个守望，向外的一个看守，对信徒向内的一个牧养，这是传道人牧师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传道人牧师他一定要有守望者的这个职分，这是其中之一的。他一直要知道，我要为神的家在这里看守。新约保罗有这个教导的，上帝设立长老是要看守群羊，是要看守神的教会，叫做做全群的监督。监督是干嘛？守望。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时代对教会功能、对牧师传道人功能认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点，守望者。因为需要被守望，所以呢，他必须要做守望者。如果他不做守望者，他就不是一个全面的真正能够牧养教会的牧师啊，整天你好我好大家好，全是说吉祥话，我跟你说你的信仰可能就危险了。 OK， 好。然后第四节，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猜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那这一节圣经的里面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要点，叫做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守望者，蒙差遣的人，他们要向会众，要向团体传递什么？传递耶和华的话。在教会的当中，在教会讲台的里面，如果你们听不见传递从耶和华来的话，那你就没有真正的得着守望者应当有的职分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传递耶和华的话是教会讲台核心的功能，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啊，就说这个到教会来听到没有得着，那去那个教会有得着，在这边没有得着，那我就请问你要得着什么？如果这个教会传递的是耶和华的话，你却没有得着，那你要自己反省的。如果这个教会没有传递耶和华的话，你觉得你很有得着，你要小心了。你得着什么？你来教会你要得着什么？你要得着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对我说。当上帝对你说的时候，你是属于上帝的人；当上帝不对你说的时候，那你的情况就危险了。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听神的话的时候，一定不能以自己为中心，不能以自己的感觉为中心。我听了这个我非常有得着，哎呀，这个教会我听着太好了，对我太好了。 Wait a minute，你得着的是什么？你得着的是要是耶和华的话。另外，不是你感觉好，是上帝感觉你好，这个才是重点。我们不是感觉我好那就是好的，那个绝对不是一个对的信仰的鉴定啊。对的信仰的鉴定是神觉得我是好的，有圣灵来所赐的平安的印记，有圣经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界定，就圣灵的果子看出来的美善的生命的那个见证，不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感觉有的时候很不可靠啊，圣灵的感动和圣经才是可靠的。所以一个真正的神所差派的守望者，在教会里面，在旧约做先知，在新约做使徒，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做传道人的，他一定是传递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在旧约的里面，在所有先知的口中一直的来传递。没有一个先知说我这样认为，我这样感觉，那你听听看，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算了。 啊，大家各有各各有其长，各有各的领受，各有各的感动啊，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研究啊。你可以听这个神学家，听那个神学家，听我的，你当中选一个比较好的。我跟你说，这是世俗化、自由主义对圣经、对信仰产生的影响。那样的信徒永远没办法信清楚，因为他是以人本的，他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真理，一直会活在谬误的里面。你非得来到真理面前，来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怎么说，圣经怎么说，那个才是信仰的核心。所以看后面的那个经文你就知道了，第五节，他们或听或不听，括号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耶和华说他们可能听，他们可能不听的，但是呢，他们必定会知道耶和华的，在他们中间有了耶和华的先知。谁知道？谁知道？听的人知道，不听的人不知道的。听的人就知道耶和华确实在他们中间差派了先知。所以上帝都说他们或听会或不听的，悖逆的状态会自然的抵挡神的话。所以我再次说，教会的讲台是否传递圣经，这个是重点的。当这个教会讲台的确传递圣经，你听了却不能接受，你听了却没有得着，请你回去好好祷告，去反思，为什么你不能听呢？为什么你听不进去呢？为什么听了圣经你没有得着呢？一个可能他没有讲圣经，另外一个可能你不接受圣经，那这个就需要在神面前反省啊。耶和华的话讲出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听的。在这个点上，我在这里也特别鼓励我们教会有两个神学生要做传道人的，也有一些弟兄有这样的负担，将来要在讲台上有这个服事的。你要知道，我们所讲的人未必都听的，但是耶和华说或听或不听，你要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那这个呢，对他们有帮助，对那个愿意听的有帮助，对那个不愿意听的也不至于误导他们，这个是重要的。 OK， 好，第六节，人子啊，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我请问，这个荆棘和棘藜，蝎子是指谁？啊，是指谁？是指以色列人呢？是指犹大人呢？不是指外邦人呢？那这个话，如果在这个时代你讲，大概你就说你这个是污蔑教会啊！信徒都是属神的人，你这样的话太没有爱心了吧？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在神的选民当中，在悖逆的情况下面，就会有荆棘和棘藜，就会有蝎子。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对神的先知是绊脚的，是抵挡的，甚至是伤害的。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那在这个里面呢，新约耶稣有教导的。那门徒问耶稣说在神的国里怎么会有败子呢？我们把它拔了吧。耶稣说不要，你把它薅出来，可能连麦子一起去薅了，就留在那边，等到末日的时候呢，天使会算这笔总账，把败子收起来，把败子烧掉。那你就了解，在地上的教会这个历史当中，里面会有败子。教会的里面不是100%都是麦子，当然我是指整体的教会啊，整个全世界的啊，不是指单个教会啊，不是说你在你的教会里面你一定要找哪个是败子，不是啊。耶稣讲的是整体性的，全球性的，整个时代性的啊。所以有的教会的里面可能没有败子，单个的教会有可能的。那有的单个教会里面可能败子很多，这情况也有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去定论啊，一定要分个比例啊，这个看看哪些人是败子不麦子，这个努力是错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动态， 啊，以后有机会我会讲拜德这篇道的。那我们不一定的，现在看的是拜德，也许他长长会改变，因为神会改变他，我们不敢绝对定论他。所以这个里面呢是讲一个事实，一个常态。当时以色列家就是这样，犹大家就是这样，任何时代从总体性的教会的层面都是这样，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叫做 Christianity， 整个基督教大的一个框架的当中，里面一定有败子的。当然有一些连这个教会都不算的，是邪教异端的，当然他说他也是教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里面界定。那这个里面呢很要紧的点在哪里呢？后面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那这个是属神的先知、守望者、真正神所呼召的牧师，他要有的一个持守。不要怕悖逆人的话，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自己做传道人、做牧师的，至少我经历过，当这个很多人跟你提建议、提意见，甚至讲很严厉的话的时候、很抵挡的话的时候，你心里会打鼓的，会打鼓的。这种我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人言可畏啊，人的话语是有力量的，人的话语会把人这个掀翻的，会的。在教会的里面是这样子的，大家在民主社会你就知道了，民主社会的这个公众的话语是这个人是否能够被选上的核心，他在这个公众当中有 good reputation， 他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名声很好，他就有机会被选上。他 bad reputation， 他名声很坏，大家都知道很糟糕，那基本上他就没戏了。人言是可怕的，人言是可畏的，这是一个事实。包括你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在你工作环境的里面，如果有些人经常挑你毛病，经常给你讲一些这个抵挡你的话，你会很难受的。你会不会怕了？你会的嘛，是吧？这是常态。还有呢，脸色惊惶。这个大概呢你呢比较没有可能直接的感受哈。当你在讲台上讲道，看见下面有人对你这个怒目，对你那种的蔑视的眼光，甚至是那种敌视的眼光看着你的时候，那个脸色变了，你的感觉怎么样？当然在个人交流的当中，比如说小的会议啊，或者一些人交流在聊天，他脸色突然就变了，你会不会慌？你可能会慌的。哎，他突然变脸了啊！开会的时候，这老板突然脸沉下来，那人脸突然黑了，你有反应吗？有的。这个呢，是在先知侍奉当中，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做牧师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怕人的言语、怕人的脸色，会直接影响到他是否忠实传递耶和华的话。因为耶和华的话在悖逆的百姓当中是不受欢迎，是被抵挡，是被反击的。当你这个话出去他不爱听的时候，他一定会反击的。那个反击可能出于他的言语，出于他的脸色，那个传递耶和华话的人他就会受到挑战了。所以上帝知道的，他知道先知所面对的挑战，他知道那个场景是怎么样，所以他跟以西结讲说你不要怕，因为呢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发生的时候一定会怕的，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不要怕，因为呢你是耶和华所呼召的先知，有圣灵赐给你力量。在这个里面我再次回到教会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如果我们害怕人的话语和人的脸色，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神。但另外一个要点，我们是不是神所呼召的，我们是不是真正传递圣经，这个做传道人、做牧师你要自己把自己搞定了。如果你所做的、所讲的完全是违背圣经，不是神所呼召的，那人家给你提意见，人家脸色不好，你又不怕，那变成是你自己是顽梗悖逆、那就不是会众，是你自己是悖逆的，那这个是有问题的。我怎么样我都不理啊，你也不理这个。那重点在哪里？重点是到底是不是从耶和华来的。 无论是会众还是牧师，你都要看清楚你所做的、你所传递的到底是不是从耶和华来的。那个确定是从耶和华来的人，你就不怕其他人的话语和脸色，这个是重要，而不是说我就是不怕别人的脸色，我就是不怕别人的这个话语，那你这个是变成独裁者了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就错了。所以重点是，的确从耶和华来，耶和华的确赐给以西结神的话，那他传递神的话的时候，面对悖逆的百姓，一定会受到抵挡。那在这个时候，耶和华说：“你不要怕啊！”所以这个平衡点在这里。OK， 好，第七节，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这又是跟前面的一个回应。一个真正蒙神呼召的人，真正传递神话语的人，不会按照会众的要求去调整他的教导，而是按照圣灵的带领，按照圣经的话，忠实的去传递神的教导。这个就不一样了。牧师不是讲脱口秀的，不是做心理医生的，他一定是忠实把神的话传递出去的，不是看市场的需要啊，这段时间这个行情，这段时间大家喜欢这个口味，这段时间大家对这个政治很感兴趣，我就添很多的政治的话题满足你的口味，然后讲了以后你很爱听。我跟你说这个是错的啊，现在有这样的牧师的，这个是错的。你忠实传递圣经的话，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去传递，你才能够真正建立信徒。你按照人的口味去，你只能害了人。这一点做传道人、做牧师、耶和华的先知，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或听或不听，你只管讲，只管讲，那这个是原则。那后面他说他们是极其悖逆的，那就是听的人少，多数人都不听的啊，那这个是问题。那在这个里面我稍微提一下问题，那如果多数人都不听，那为什么还要讲？讲了还有意义吗？神的话出去对人都是有意义的，不管他现在听不听，也许将来会听，不管这个时代听不听，可能将来的时代会听，只要传递神的话都是对人有益处的，这个是重点啊，这个是真正神的先知要坚守，真正神所呼召的牧师要坚守的。要点在这里啊，后面第八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说的话，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那这一句警告很有意思的啊，他说呢，你要听我向你说的话，你不要像那个悖逆之家一样悖逆。那这个是对以西结的警告，也是对守望者的警告，也是对牧师的警告。他说你不要和他们一起悖逆，在说什么？因为总体性的悖逆有瑕疵的作用，很多人是因为总体性的悖逆被瑕疵，就和他们同流合污，这种状态在世界是常有，在教会的当中也是有的。我跟大家讲，推同性恋，有很多的传道人牧师是被挟持进去的，他们原来不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因为大家都接受，大家都这样看，大家都认可，整个宗派都通过了，你还坚持什么呢？有相当一批人是被挟持，就落到和他们一起悖逆的里面，这个是很有力量的一件面对的一个挑战。守望者、传道人、牧师，你一定要守住上帝给你的呼召和对真理的这个把握，一定不能被挟持，被挟持你就和那个挟持者一起落到悖逆的当中，所以这个是对守望者的要求。那当然这个要求我再次回到重点，不是你自以为是，是你真正从神那里领受符合圣经真理的， 这个真正的信仰的根基，而不是你自以为是，别人怎么样我不管，反正我就这样，不是，从圣经来的，圣经是根基，圣灵的感动是根基，然后我所坚守的是真正从圣经来，你就不会被挟持，否则一定会被挟持的，有的被动，有的主动啊，有的迷迷糊糊就被卷走的。我跟大家讲，在这个时代当中，被异端、被邪教、被偏离圣经卷走的远远多过持守圣经的。我加的这句话是远远多过，不是少数。在这个时代能够真正坚守住圣经的教会，那个比例是很低的。流行的东西，大家都去的东西，要小心。 OK， 好，后面他说你要开口吃我赐给你的，那这个是圣经的用法啊，启示录也这样用的啊。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眼前展开，内外都写的字。那这个是启示录，约翰，使徒约翰也是这样子，神给他一个书卷小书卷啊，大家还记得，然后赐给他，让他吃下去。那这是一个圣经用的一个比喻，那这个就不是真实的真的吃一个书卷啊。我意思说意象和比喻是不一样的，比喻呢它不是真实发生，意象它一定会发生，只不过在这个时空上不一样，但比喻就是比喻，它不会发生的。那这个把书卷吃进去呢，那我个人的看就是一个比喻，在以西结在这个里面。那为什么要把书卷吃下去呢？那这个按照我的领受，在比喻的当中就说，神的话要成为你生命的真实的存有，要真正落实在你生命的里面，不是耳朵听听，不是嘴巴讲一讲，是吃进来。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有讲的啊，讲到这个应该是耶利米也讲过啊，神的话这个吃了以后就觉得饱足啊，在诗篇里面也讲过，是指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实际的一个实践。然后后面呢这几个字挺可怕的，七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那以西结要传递哀嚎叹息悲痛的话，犹大国被掳已经很惨了，掳到巴比伦是吧，被人家这个杀戮，然后呢背井离乡，活在非常凄惨的光景。现在耶和华兴起一个先知来和他们讲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你不要命了，你还想活吗？你不怕那些悲痛的人干脆我就起来把你杀了算了，刚好没处泄气呢，你这个人你应该来讲安慰的话，欢笑的话，让我们喜乐的话，对吧，我们现在已经很惨了，你来跟我讲还悲痛哀嚎这个话啊，你也太不接地气了吧。为什么？那这个要点是在信仰当中一直存在的一个极大张力的一个点。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大家要知道，当他们顺从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赐给他们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的啊，五谷丰登啊，什么都赐给他们，有雨，有各方面的丰富，然后有非常好的生活，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的。当他们落入在灾难非常苦的当中，都是他们悖逆，上帝惩治他们。那被惩治，如果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被惩治，那他还有盼望吗？他没盼望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你为什么落到这个光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子，不是他的本意的。那圣经说他是降福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吗？那你为什么落在这个灾祸的当中呢？这是先知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让他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然后你在神面前按照神的心意你回转，那你再次走到神的祝福的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在旧约在新约有类似的部分。作为教会的传道人，做牧师的，你看信徒在他信仰的当中走的路的当中要有正确的诊断的， 不是每天讲吉祥话，每天安慰你啊，你太好了，你这个都很好，你各方面都很好。小心哦，要小心哦。你的状态真的在神面前看为好吗？是我说好你就好吗？是别人说你好你就好，自己觉得好就好吗？还是真正神觉得我好啊？确定吗？那在这个里面，教会的牧养，彼此互相的提醒，彼此互相的帮助，甚至彼此之间的劝诫，都是非常宝贵的。那在这个劝诫当中，让我们知道 OK， 我现在的状态这一点不合神的心意，我要回转过来。那这个是走到神的祝福的当中啊。人有痛苦去安慰是应该的，但是呢，你也要解决他为什么落入痛苦，要解决这个因的问题，那这样他会真正的活在祝福的当中。否则呢，你会让他在痛苦的当中一直的跳不出来呀，那个不是帮人，那是害人，至少是耽误人。所以先知、守望者、真正属神的传道人、牧师，他们应当做什么？他们的使命应当做什么？在这段经文的当中，上帝给我们非常多的信息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时间比较不够了哈，我一定要这个准时结束的。先知他首先是被蒙召，被神呼召 ，OK， 被呼召呢，他要神给他意象和话语，这两样一定是同时的，给他使命，然后赐给他能力去执行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有挑战的，这个先知一定要坚守，他才能够真正承担这个使命。那在坚守的当中才能完成这个使命。那这是一个先知，也叫做传道人，也叫做牧师，相似的原则。那这一点我就把这讲到这里。那我们把这个思考题尽快过一下哈，这个时间的缘故哈，我加紧。第一个，以西结描述自己见到耶和华的异象，神的话临到他，是否需要他人印证？那这个呢是不需要的哈。我看这个时间不太够了。我把这个思考题和这个填空题放在下一次主日学哈，我们一定要这个1:15一定要结束的哈，还有3分钟，我们看结束不了了。那我把这个内容我再把它再总结一下，特别讲到这个呼召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呼召呢，选民是一个核心。虽然以西结呢他是祭司，他有这个身份，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先知被呼召的，他是修理桑树的，叫什么？叫阿摩斯。所以呢未必他这个身份是先知才能够被祭司才能被呼召为这个先知。所有的以色列人是选民，都可以被呼召的。那他们呢是从神直接来的，不需要人给他们印证，但是他们需要呢他们生命的见证和神给他们的话语所产生的印证。以西结后面会说的，以西结说你是先知吗？你讲了耶和华的话是不是？好，我现在不反驳你，但是我告诉你，耶和华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到那天如果你讲的不成就，你就是说假话的。那这个是上帝会在这个选民当中会把先知的身份用他的这个方式把它确定。那这个是旧约在以色列当中，新约的时候你的身份必须要有旁证。我们得到神直接的呼召是，但是你一定要有旁证。这个旁证有两个方面，一个真理，如果你讲的偏离圣经，你说你是神呼召来的，没有证据。另外你生命的见证得不着真正属神的百姓和属神的成熟的信徒的认可，你的呼召不能够确定。那个完全是你个人性的感动，你需要回去好好祷告，你真的有这个呼召吗？所以真的呼召必须有神直接的呼召，没有错。那个旁证圣经，另外一个周围的属神的被神呼召的人对你的这个印证。那这个就是在旧约新约的时候叫案例，在各城案例长老是被神呼召过的案例的传递，那这个是重要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对先知的认识，对传道人的认识，对牧师的认识，要从这里面来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再强调一点，真正的先知，真正蒙召的人，他一定是真正讲神的话的。真正讲神的话的人，人才能够信的是真的。 否则人会信错的啊。所以这个里面特别讲到耶和华对我说。好，我就把这个内容呢就放到下一次啊，放到下一次，因为这个思考题和填空题也很重要，放到下一次。我们就先祷告哈，结束这次的主日学。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啊，也求天父用你的恩典来覆盖啊，来啊，在主日学的当中你带领啊，这是孩子在很多预备的当中的时间的把握不准，也求主你赦免，也能够让这个主日学能够真正的把你的信息准确的传递出去，让弟兄姊妹得益处，也保守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建立。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